我们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信息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众弟兄姐妹也要来到面前，再次来思想你圣经当中的话语，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能够始终的要尽心竭力的、忠心的，能够来去遵循你的大使命，能够来去传扬福音，能够带领人信主，成为主你的门徒。主啊，求主你能够继续来带领我们这一个月的宣教月，让我们借着宣教月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活动啊，这样的一些讲座，来激励我们，来提醒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愿我们教会是成为一个传福音有使命的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有爱神爱人的一个教会。主啊，求主你来祝福啊，基督生命堂，你来到我们当中，你来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周是最后一周哈，就是宣教月的最后一周，11月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宣教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提醒和加强弟兄姐妹在宣教传福音事工上面能够要不断的继续的努力，来遵循主的大使命，要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传到远方的人，然后传到地极，在各个地方为主做见证。11月的，大家还记得前面几周我们都邀请了哪些讲员来讲道吗？第一周我们邀请了谁？那牧师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可能有人记起来？第一周我们是邀请了新希望施工的方世珍牧师来分享他在洪都拉斯的宣教施工。我们教会也在那里面开始有些参与，来资助那里面的贫困的孩子。也希望明年我们可以有个短宣队，可以去那参与那儿的福音施工。这是第一周我们请了方世珍牧师。第二周我们邀请了国际拆船协会的王建鹏牧师来分享，他劝勉我们要当趁白日，要做主工。俄乌战争没有拦阻到他到俄罗斯去宣教。这是第二周我们请的是王建鹏牧师。第三周呢？就是上个星期主日我们邀请的是多伦多短宣中心的彭伟贤牧师来分享，他劝勉我们不要畏惧困难，要勇往向前来传扬福音。在前两天我们感谢神，我们顺利的举办这两场的布道会，我们邀请了龚明鹏牧师来传讲耶稣是主的福音信息，感谢主。星期五晚上线上线下有180人左右参加，然后呢有10几位弟兄姐妹愿意信主，然后昨天晚上线上线下有差不多加起来也有160位左右，也有差不多10来位弟兄姐妹信主。但是因为是在网上的，他们很多都是在网上的，这个是他们举手表示愿意信主，然后我们就网上就很难去把他们抓住，就是留下联系方式，所以呢我们就撒种吧，我们就当作撒种，然后求神继续在这些刚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心中来做工，来带领他们进一步的能够来认识主。因为这些可能信主的都是应该有人邀请他们来的，所以我相信这些邀请他们来的，他们会继续的去跟进，真的求神继续来做他自己的工作。都是很感恩，所以我们这一个月就是有很多的这样关于宣教传福音的。还有其实上个星期三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邀请了那个我们支持的宣教士托尼和菲安娜来分享他们在秘鲁的这个宣教施工。我们也有差不多30位弟兄姐妹来听了他们的分享。听了这么多关于宣教传福音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要走出去才能够传福音要把人带回到教会来信福音，我们要带领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这是主耶稣吩咐给我们的使命。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今天主要是想分享一下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心态，这个心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样子，我们会不会把传福音当作一个好像一个命令，说你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而是一种好像比别人比 命令你要去做啊，就是一种就是很被动的、很心不甘情愿的这样去做。如果是我们是很被动的，我们是一种就是如果我们是很被动的这种态度去做的话，其实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很好的啊，我们也不可能坚持很久都能够坚持下去。我们缺乏传福音的，因为我们缺乏传福音的内在的动力。我们人可能都有一种天生的叛逆心，你让我去做的我就不是很心甘情愿，只有我自己主动去做的才会心甘情愿，并且做的是很有喜乐。所以我今天主要是来分享关于传福音的这个心态的问题我要主要是要讲三点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是要以欠债之心来传福音，第二点我们是要以情愿之心来传福音，第三点我们是要以忘耻之心来传福音。就是从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当中我来分享这三点。罗马书是使徒保罗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是历代圣徒都非常喜爱的一卷书许多神学家和解经家都认为罗马书实在是使徒保罗的一部伟大著作，对他有非常高的评价加尔文他认为罗马书打开了新旧约圣经一切的宝藏之门宗教改革的著名的神学家马丁路德他称为罗马书是新约中重要的著作，是最纯正的福音我国著名的神学家贾玉明牧师他也说，他说罗马书如同大光照亮了全部圣经的真理。这是历代以来很多的这些神学家他们对罗马书就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同时呢，我们也作为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圣经中最难读最难懂的一卷书是什么，可能我们都说的都是说罗马书因此对罗马书的注释书是非常多的。罗马书也是教会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卷书卷，许多人因为读罗马书生命被彻底的翻转。我们知道奥古斯丁他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时候那段经文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悔改归主了。马丁路德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在十五世纪的时候发动那个宗教改革他其实马丁路德他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修士，他其实是这天主教系统的其中的一份子他为什么他在那个教堂门口上面贴上那个95条，就是发动这个宗教，就其实他是当时是对罗马天主教提到的95条建议了哈。他当时看到罗马天主教很多违背圣经的这些事情，那么对触动马丁路德写95条的这个改革的建议，其就是因为他读到罗马书当中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而就是来去看待罗马天主教所著的是严重的违背圣经中的这些真理，所以他掀起了宗教改革。罗马书的主题是讲论神的福音，他对神的救恩真理讲述的是最完整。在罗马书的开头，使徒保罗他就声明自己的职分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保罗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使徒，他经过几次旅行布道，他已经把福音传到罗马帝国的许多的地方，但当时的罗马首都就是罗马，保罗他还没有亲自去过，还有更远的西班牙他也没有去过。保罗他写信问候在罗马的信徒，表达自己迫切想要去罗马然后再去西班牙传福音的那个愿望。所以他在罗马书第一章13到14节他这样讲说，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 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在这地方说，我都欠了他们的债。保罗说是自己欠了所有人的债，在债我们知道就是指的是福音债。他这儿保罗特别提了四类人，第一个就是希腊人。希腊人就是指当时在罗马帝国内啊讲希腊话的人，他们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古代可以说是代表文明人。那话外人他的原文就是，其实你看英文的话就是 barbar， 就是强盗，就是野蛮人。我们可能我们中文把它翻译的稍微还比较柔和一点，称为话外人，其实原文就是野蛮人的意思。那希腊人他认为啊，他代表一切未受希腊文化啊，希腊人认为一切未受希腊文化熏陶的人都是称为没有被开化的野蛮人。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里面，这些希腊人他们认为自己啊就是有文化，是开化的文明人。那些在希腊帝国以外的那些没有经希腊文化熏陶的，那些都是属于化外人，都是属于野蛮人。所以可以说是希腊人和坏人，可以说但是代表了当时希腊人的他们的整个的对世界的这个世界观的划分。那还有另外保罗他提到说聪明人、愚拙人，其实和这个啊希腊人、化外人其实是差不多类似的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希腊人他是自以为有聪明有智慧啊，我们知道希腊的哲学举世闻名的啊，他们认为希腊人认为希腊人之外的人都是化外人，都是愚拙人。保罗认为自己欠了所有人的福音的债，不管是希腊人还是希腊以外的人，不管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还是被认为愚拙的人，不管是社会上层的人还是社会底层的人，不管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还是不管是自由的人还是为奴的人，不管是富有的人还是贫穷的人，不管是谁，保罗他认为自己都欠了他们福音的债。保罗，我们来要去思想，为什么保罗会觉得自己欠各种各样的人的福音债呢？我们知道保罗在信主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残酷逼迫基督徒的狂热的犹太宗教分子。在我们今年我们是查使徒行传对吗，我们最近都查到第九章、十章十一章，就是其中就我们就学到保罗他被主拣选呼召的那个大马士革的路上那段经文。保罗他原名是叫扫罗他在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为着他所信的这个犹太教是大发热心到处去抓捕当时的基督徒，向主的门徒发恐吓凶杀的话，他就到处抓捕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狱里面。有一天他甚至要到离耶路撒冷几百公里之外的大马士革来抓捕基督徒，但是在路上耶稣向他显现，说他迫害基督徒就是在迫害耶稣。保罗因此认识到耶稣确实是死里复活了，耶稣确实是旧约所预言的基督，因此保罗的生命被彻底的翻转，他领受了耶稣给他的使命，蒙召为使徒，奉派传神的福音。保罗后来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他回顾信主之前的那种罪恶不堪的光景时，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敬佩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要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其实保罗在还有很多地方他都提到自己，就是回想起过去他的那个逼迫基督徒那个经历的话，他是让他常常的非常的内疚，但是主耶稣却如此爱他， 亲自向他显现，向他启示耶稣就是基督，并且施怜悯给他，拯救他脱离了罪恶的捆绑，赦免了他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并且还拣选他做福音的使徒，可以说是保罗他自己在神面前思想在恩典的时候，他蒙了耶稣基督莫大的恩典，他欠了耶稣基督莫大的福音的债。这债向基督偿还的方式，就是向所有人传扬基督的福音，把福音的恩典也带给所有的人。所以保罗认为他是欠了所有人的福音的债，因此他整个的生命都投入在传扬福音的使命上，要向全人类宣扬基督的救恩，包括犹太人与外邦人，他超越了文化、社会、种族、地理的界限。这是保罗他是为什么讲他欠了，都欠了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欠了所有人的债。这是保罗他是这样认为的。那我们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在当中的，我们都是受洗的基督徒，都是蒙了耶稣基督拯救恩典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认为我们欠了福音的债呢？我们有没有认为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是不是可能我会不会觉得我们比保罗好一点，所以我们没有欠那么大的债？保罗原来是到处抓捕基督徒的，所以他欠了福音的债很大，所以他要拼命的去偿还。我们呢可能比保罗是不是要好一点，所以我们欠的债没有那么多，所以不用那么努力去偿还。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看法？其实我们思想我们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去思想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与保罗一样，我们欠了耶稣基督福音的债。在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拯救了我们，担当了我们罪，赦免了我们的罪，除去我们当受的刑罚，还赐给我们做神儿女的名分，还把圣灵赐给我们做永生的凭据。我们是蒙了神无比的大爱，得到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我们也与保罗一样欠了救主耶稣基督的债，我们也无法向主偿还这个债，但是我们却可以向别人见证耶稣对我们的爱，表明我们感恩的心，我们以此方式来还福音的债。其实不但如此，我们欠了耶稣基督莫大的这个救恩的债，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是如何信主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是从头到尾是你自己主动来去寻求福音而信主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是你自己主动，你自己去寻找，哇，你话你就听到收音机，或者是听到什么样的，反正就是自己去寻找，然后你就信主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人的话你可以举手，让我知道一下，想听听你的那个奇特的这个信主的经历见证哈。我相信我们这样的人是有，我听说过，他真的他就自己有一个渴慕心，他就去想了解这个基督信仰，结果他去读圣经，他就自己就信主了，没有任何人就是带他做决志祷告什么，他就自己去读圣经，他就自己就信主了，是有这样的人，但是我这样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信主是因为有人向我们传福音，对吗？是因为有人把我们带到教会来认识主，我们现在信主了，其实我们也是欠了这些带领我们信主之人的债，但我们不需要再向他们传福音还福音的债，而是我们要继续把福音传给别人，以此来还那带我们信主而欠下的福音的债。所以不管我们是欠了耶稣基督福音的债，还是欠了别人带我们信主的福音的债，我们都要以还债之心来传扬耶稣的福音，向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不管他是什么人种，不管他是什么肤色，不管他的地位是如何，不管他是富贵或者是贫穷，不管他是学识有多少，我们都欠了他们福音的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传福音，我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传福音呢？ 我们是遵循主耶稣的使命吗？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遵循主耶稣的使命，这个没错，这是我们做主的门徒当尽的责任，要听从主的话。但我们是否有保罗一样以还债之心来向人传福音呢？我们传福音是认为别人欠我，是认为我们欠别人的债，还是觉得别人欠了我们的债？如果没有我们没有欠债还债之心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动力。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我们都有房屋贷款，甚至你可能现在已经还清楚了哈，可能你现在还有这个房屋的贷款。我们如果有房屋贷款的话，你会不会你的心是怎么样子？你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尽快把在你那个房屋的那个贷款尽快尽早的能够还清楚哈，就是啊，就是还债了，就是没有贷款了哈，就是可以比较轻松一点。你有房屋贷款的时候，你就有一个迫切的心，对吧？因为你欠了银行的债嘛，所以你有迫切的心，你要去还这个贷款。如果我们有这个欠，认为我们是欠了福音的债的话，我们就有这样的迫切的心要去还债。如果你没有这种欠债之心的话，说实话，真的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这那么大的动力。你可能只是说啊，是因为主耶稣的大使命，他让我去，所以我才去。这种其实多多少少我觉得有点被动的感觉在当中，是因为命令，是因为主的命令，所以我才去。但是如果你以一种欠债之心去做的话，那个动力真的是就不一样的。我们信主之人，我们得了福音的好处，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这不是我这样讲，不是想用感情来绑架大家，而是确实是如此。我们是神的恩典的携带者，为的是把神的恩典带给别人，所以我们是欠了别人福音的债。想到这点，其实我们想在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以一种高姿态来传，认为自己比别人啊更有益啊更好。我们哪有什么可夸的？我们知道我们是欠了福音的债。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不仅需要有一个还债的这个动力，我们还要需要存一个谦卑的心。你看，我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想想，我是来还债的哈，你就不会站着高高在上面哈，我怎么样怎么样？我是来还债的，是向你还债，我是欠了你的债。这个你的姿态啊，你的心态马上就会谦卑下来。我是来还债的。你才是债主，我是欠债的人，对不对？所以真的以像保罗一样，一个欠债之心来去传扬福音，这是保罗从在罗马书里面可以啊给我们做的一个榜样。我们确实事实的，我们是欠了神的债，欠了耶稣基督债。我们对主对人都有很多的亏欠，我们要常以为对神对人有亏欠。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保罗他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他不但是以欠债还债之心来传福音，另外一个他的心是什么？他是情愿尽力，他是甘心情愿，他是尽心竭力来传扬福音。他说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说情愿，表明他传福音是甘心情愿的，是从他内心产生的积极主动的愿望行为，而不是消极被动或者是勉强的行为。并且他不但是渴望传扬福音，而是尽心竭力的传福音。他不只是尽力传，还是尽心在传，这是保罗传福音的态度。为什么保罗会以这样的心来传福音呢？我想主要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保罗被基督的爱所激励，保罗被耶稣基督拯救脱离罪恶，也蒙耶稣基督拣选作为使徒。他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现在主却拣选他，拣选一个原来逼迫基督徒的人来去传扬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爱在保罗身上实在是太大太多，正是这样的爱激励了保罗全然忘记自己，甘心情愿来传基督的福音。他在哥林多后书5:14-15，他分享了这份感受。他说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保罗他传扬福音的一个动力，他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是甘心情愿尽心竭力的去传吗？我们传福音是不是因为可能吴春雨姐妹要大家传，要大家出去在街头举牌，所以呢好像不好意思不得不去，或者是不是因为我经常在讲弟兄姐妹要去传哈？我想这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去传福音的一个原因，我们都应该是被基督的爱激励而甘心情愿的去做主所喜悦的事情。也许有人会说，侍奉主有许多事情可做，我对传福音没有负担，我只想去做我擅长的一些侍奉。但是呢，我们又整天在教会讲要传福音，要传福音，要传福音，是不是？可能说我们是不是耳朵都有点起了茧子，对那个传福音这三个字都有点产生那种就是天然的过滤作用，听进去了就当没听进去一样。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对传福音就是变得有点不甘心情愿，因为好像觉得那个不是我擅长的事情。既然没有甘心情愿，也不可能会尽心竭力。有这样想法的弟兄姐妹可能对传福音真的是有错误的理解。传福音不是一个人在那儿正儿八经的跟人讲福音是什么，那才叫传福音。传福音的方式和途径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你可以邀请人来教会，比如说像前两天的这个布道会，你可以邀请人来参加布道会，也可以以基督的名去安慰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为他人祷告，与人分享圣经中的话，读圣经给人听，分享自己信主的经历，分享别人经历主的见证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作为传福音的方式之一。另外我们也要记住一点，我们所有的侍奉不是只是为了侍奉，我们所有的侍奉都应该以福音为导向，为最终目的。比如说我们每周来崇拜的时候，有姐妹站在门口发单张，你说她可不可以传福音？大家认为就发单张的，你说那姐妹她可不可以传福音？就在那儿发单张，你说她可不可以传福音？是可以的。一个新来的朋友，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看见的第一眼就是那个两个发单张的。那发单张的姐妹的态度对新来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当他看见一位亲切热情的姐妹站在门口主动给他打招呼来欢迎他来教会，他对教会的第一印象就会很好，他就会愿意继续来教会，就他只要愿意继续来教会，他就有更多的机会来听到，然后时间长了主就会在他心里面动工，然后而愿意信主。但是如果我们接待的姐妹绷着脸冷冷冰冰的，给人一种爱来不来的感觉，你认为他还会再来吗？估计他不会再来就好像我来不来其实你们也不是那么愿意那么欢迎，你说他还会再继续再来吗？所以其实要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很多，我们有侍奉的岗位也是很多，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侍奉其实我们都应该以传福音为目的。如此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心里面都应该有传福音之心。我相信我们都甘心情愿传福音，因为我们都领受过基督的大爱，我们都受到基督的爱激励。但可能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是的，有的时候我们肉体会软弱，我们有的时候会忙很多的事情，我们也会累，我们也会胆怯，我们也会怕别人拒绝我们，这些我相信我们都有。其实这些不只是你有，我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我真的记得非常清楚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出去在我们教堂周围敲门传福音哈，这是我们第一次出去敲门传福音就是真的挨家挨户一个一个敲过来。那时候 跟我在一起的是邱张红姐妹，我们是两个人，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在敲第一家门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害怕，因为从来没有这样住过。哎，我当时真的是特别想，我说，很想，张红姊妹，你来敲门嘛，你来敲门。但是想想，她是姐妹啊，我是弟兄，还是一个传道人，我不先上，怎能让姐妹先上呢？所以我就抱着死就死吧的这个心哈，我就按了第一家人的那个门铃，感谢神，开门的这个邻居他态度非常好哈，他没有放一条狗出来。所以有了第一次，那按第二家门铃的时候，那个心啊，就心里面就踏实多了，勇敢多了，那个砰砰直跳的心哈，就变得慢慢开始欢畅起来。啊，这个事情其实，我讲的事情不是在重点在这儿。我是前段时间，邱尚红他现在已经在国内哈，他在回国之前，我们有一次去街头那个举牌，他有一次我们举完牌，我们一起走，他就悄悄跟我说，他说哎讲传道啊，他说其实有个事情想跟你分享一下。他说那次你还记得那次那个举牌吗？我说当然记得，我们两个是一组，他说他说他原以为传道人都是很勇敢的。他说哪知他看见我第一次去按门铃的时候也是紧张的要死，他就心里面得安慰。原来他说他不是他一个人胆怯，连传道人也胆怯，所以他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自责的了。哦，所以说正是原来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我的软弱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和帮助，所以感谢神。保罗甘心情愿传福音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受了主耶稣亲自的对他的托付。他在以弗所书3:7-8说，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保罗他说他是领受这福音的指示是神对他莫大的恩典，那么他拿什么来回报神对他的恩典呢？就是甘心情愿在所托付的事上面来去侍奉神。另外他在哥林多前书9:16-17说，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情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有人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认为保罗传福音也是被迫的，他说我是迫不得已，但是应该是这样去解释吗？这段经文正确的解释应该是这样，保罗他传福音不是贪图钱财，而是来自拯救人灵魂和主所托付给他的使命这两大的动力。因他看见人灵魂的宝贵，福音的奇妙救恩才是使人得救的唯一道路。他如果不传福音的话，就是置许多人的灵魂以灭亡而不顾，这就是他的罪，他的祸了。这是驱使保罗竭力传扬福音的一个动力。另外一个动力就是主所托付给他作为使徒的使命，传福音是他的本分和责任。保罗认为能够侍奉神是神给他的恩典，保罗认为传福音是主给他的托付，主如此恩待他，他岂不当乘着感恩之心甘心情愿来侍奉主？这是保罗他如此甘心情愿去传扬福音的一个动力，是来自于他能够传福音是主给他的恩典，他能够传福音是主给他的托付。主这样给他的这么大的恩典，主这么给他的托付，他能不去传福音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主没有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天使，也没有给天使救恩。其实天使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连天使对此是非常惊讶的。天使心里想，哇，你看我们这么有能力的，既然没有把传福音的这个任务给我，而去给了这些软弱的人，这些软弱的人能干什么事情？天使说连我都没有救恩，既然这些软弱的人既然还有救恩，所以天使当他 知道这些的时候，他都为此而惊叹不已。但是我们神把这两样的恩典都给了我们，不只是把救恩给了我们，也把传福音的这个恩典给了我们。我们得到如此大的恩典，我们岂不像保罗一样甘心情愿尽心竭力的去传扬主的福音，去侍奉主吗？我们如此行，才能以主给我们的恩典，以主给我们的托付是才是相称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去，当我们去仔细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当知道我们当如何行。还有对这一点我还想再强调一下，主的大使命不是只托付给传道人，而是托付给了所有的门徒。我们愿意领受主的托付吗？我们要再次思想保罗所说的，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情，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这是我要给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二点。最后一点，保罗他是以欠债之心来传福音，他是以情愿之心来传福音，他还有以忘耻之心来传福音。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保罗他为什么说不以福音为耻呢？其实可以做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他是不以信靠福音为耻，因为是福音拯救到他脱离罪恶，真正与神和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是不以传福音为耻，所以可以说是他不以福音为耻，可以有两方面，他是不以信福音为耻，另外他也不以传福音为耻。他常常在书信当中首先声明自己的身份。我们看保罗的书信，他首先声明了自己身份，就是说什么，他经常用的是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做耶稣基督福音的使徒。他以前他以侍奉以前所逼迫的耶稣为荣，而不以为羞耻。保罗不以福音为耻的原因也有两点，一个是他传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神儿子的福音，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福音。我们在地上如果哪个君王或者是哪个总理总统哈，差派你去做一件事情，以你为使者或者一个大使去哪儿，你会怎么样？你会哇，真的是引以为荣，哇，小土豆让我作为中国的大使。你不会觉得，当然可能小时候都是你大家不是很喜欢，但是拜登吧哈，大家喜不喜欢拜登？若你去做中国的大使，你会不会引以为荣呢？你不会引以为耻吧，对吧？但是你知道，是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让我们作为福音的使者，我们岂不当引以为荣吗？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12说，为传福音的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是我们常常引用的一句金句，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其实我可以在上面再加一句话，就是扩展一句话说，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知道我们所传的是谁。第二，保罗他传的是拯救人的福音，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福音能拯救人脱离罪恶，这福音能使人与神和好，这福音能带给人永生的盼望。传讲这样的福音，岂不是一件美事？岂不让人欢喜快乐？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信主，那种喜乐是难以言表的。我自己经历过很多次。我相信弟兄姐妹，当你带领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说啊，我愿意信主。哇，他说我带你做决志祷告。我肯定说，当你带他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你那种喜乐是难以言表的。可以说那时候给你100万，你可能都不会要的，真的。你当你带一个人信主的时候，那种喜乐真的是给你100万，那时候你都不要。当然可能事后过了一天，你可能说啊，是100万还是蛮多的。但是你带你人信主做决志的那一刻，真的是你给你100万你绝对不会要的，我敢保定。所以有这样的喜乐， 你还会以传福音为耻吗？如果我们以福音为耻，其实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经历福音的大能，没有真正得到福音的好处，也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耶稣在马可福音8章38节说，在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哇，这句话那就比较重一点了。我们若以信耶稣传福音为可耻的，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被他当作可耻的。啊，这是当然是一句非常严重的警告的话。我们知道啊，我们从去年3月份以来，我们教会就一直坚守在黄金广场那个十字路口，我们在那个路口举牌传福音。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也经常去那个路口，然后自从我们去了之后呢，然后他们就很少去那个路口了，然后那个地盘好像就成了我们的地盘。感谢神。那我们传福音在那个地方举牌有超过1年半了。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常常会质疑哈，啊，你们去那个地方到底举牌到底有什么效果？以我自己的春雨姐妹，她有很多的分享，每一次举牌她都有照片哈，可以上次她也宣教报告的时候也给大家看到很多在举牌的这些照片哈。就我自己个人而言哈，真的我看见在街头传福音啊，有几个，至少其实有几个看得见的效果，不是一点效果都看不见。第一，真的是可以锻炼我们传福音的勇气。当我们举着牌子站在繁忙的十字路口，或者是人进人出的这个超市门口，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都会胆怯的，甚至可能会觉得羞耻，怕，因为怕被人骂，或者是怕被人羞辱等等。当我们站在那里，看到许多路过的人给我们竖大拇指，给我们按喇叭鸣笛的时候，我们的心哇，真的是就欢喜起来。原来真的是还是我们这样的做，还是可以得到很多人的肯定，所以我们的胆量就大起来，真正感觉不以福音为耻，反以为荣。时间长了，当我们站在街头的时间长了，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其他宗教的人他们来辩论来反驳，但是我们可以信心满满地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信主。有一次，其实应该是大概时间不是很长，就大概一个月前我在那个路口举牌，哇，一个路过的女司机，她坐在车里面，我没有招惹她，完全没招惹她，知道吗？她就在车里面非常粗鲁的对我比划这个恶劣的手势，非常粗鲁，真的，我可以说非常粗鲁的就是她在车里面比划，我微笑的对她摆摆手。真的是我心里面那时候对想的是什么，我心里面说的时候，真的求神怜悯他，他心里面真的是已经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毒和仇恨。你说我在那就举牌，我哪招惹他，还隔得远远的呢，他就这样对我这非常粗鲁的比划手势，真的求神怜悯他的那种苦毒和仇恨。所以站在街头的这1年多的时间里面，真的是让我自己看见了世人的不幸，这种各种各样的人都看到很多，也受到许多的鼓励，所以可以，我现在至少可以坦然的去面对传福音过程当中可以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状况。第二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街头传福音，其实也可以激励其他基督徒和教会不要忘记随时随地传福音。在这1年多的时间当中，除了那些对我们点赞的路人以外，我们还认识了其他几位其他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都愿意出来效法我们努力的来传扬福音，并且他说大家回到他们的教会来去告诉其他的人哈，其他弟兄姐妹要一起出来传福音。这种感谢神，这个是大家是不这些是大家不知道，但是我们经常去的就知道有我们遇到好几位他们还主动说能不能把你们的牌子给我一个，我也要去举牌，感谢神。还有另外一个在街头举牌可以让有心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比较容易参与的平台。那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有几位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坐着公车来参加的，还转车，他们常常说的是 他们在教会做不了什么，可能搬椅子也搬不动哈，就是可能做饭可能也做不动，但是他们还是有力气可以举起牌子来发个福音单张，还是可以的。所以真是很感谢神，这提供了这个他们可以参与侍奉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平台。第四，还有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面啊，我们也从街头带回来好几位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聚会哈，就是上周我们就带回来一对弟兄姐妹，还坐在今天他们又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感谢神。所以其实真的，哪怕我们出去一年能够带回来一个一个弟兄姐妹，一个未信主的到我们当中，我觉得这一年的付出，我其实都是值得的。还有另外一点，街头举牌带来，另外这个是看不见的哈，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在街头举牌，我们教会坚持每周传福音。那个其实知道，在教会中产生的那种美好的属灵的氛围，这个不是你可以用效果可以来描绘的。这个属灵的这氛围，你是不可以用效果来描绘的。当我们每周都在传福音的时候，每周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弟兄姐妹的时候，在教会就有这一个不断的传扬福音的这个属灵的这氛围，这个是最为宝贵的。有人问我们是否要继续坚持下去，我自己的回答是，如果没有更好的传福音方式来代替在街头举牌传福音，我们就需要坚持下去。如果说你告诉我说有更好的方式来传福音，我欣然接受，但是如果没有更好的方式来传的话，我会一直站在那街头那儿。真是求神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通过举牌传福音来学习不以福音为耻，反以为荣。因为我们是在向世人宣告，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传讲的是耶稣基督是主。另外还有一点关于不以福音为耻的分享，我们在邀请人来听福音或者向人直接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遭遇到人多次的拒绝，但是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始终记得庄百伦牧师他说过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要厚，就是要脸皮要厚，就是拒绝吧没关系，你拒绝啊，拒绝没关系，我还是要给你邀请你，对，还是要邀请你。完就传福音呢，我们一定要脸皮厚。为什么我们要脸皮厚？因为我们不以传福音为耻。所以求神激励我们，让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不以传福音为耻而反以为荣。这是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3点传福音的态度或者是心，我们当以什么样的心来传福音。我总结一下哈，今天讲的第一，我们要学习保罗以欠福音的债之心来积极努力的传福音，来还福音的债。我们不但欠了耶稣基督福音的债，我们也欠了那些向我们传福音之人的债。我们还债的方式就是以此认为欠了所有人的债，要向所有人传扬福音，不只是要向华人传福音，也要向其他主义的人传福音。我们要向聪明人传福音，也要向愚拙人传福音。这是要以欠债之心来传福音。第二，我们要学习保罗的以情愿甘心情愿之心来传扬福音。我们甘心情愿尽心竭力传福音，是因为我们受到激励的大爱激励。我们拿什么来回应基督的大爱呢？传福音，传他的福音就是最好的报答方式。并且传福音是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是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岂能辜负主的托付呢？第三，我们要学习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之心来传福音，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能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传讲这样的福音，岂不应当欢喜快乐？再者，我们若以福音为耻，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也会以我们为耻，我们就与他的荣耀无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求你继续以你的话语在弟兄姐妹心里面来做工，让我们透过使徒保罗所写下的这几节经文来提醒我们，来勉励我们，来刚强壮大我们，让我们能够忠心的去传扬主你的福音。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求主你帮助我们 因为按照你的应许，当我们愿意去遵循你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去向人传扬你的福音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这是你实实在在的应许，我们就信靠你这样的应许。求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